各位早安，今天我们灵修启示录一章的一到八节，求上帝带领我们的读与灵修。关于启示录有各种各样的解经和注释书，单单我自己有的就差不多将近四五十本，如果连上自己所藏的关于启示录的英文的解经书的话，在这么多的解经书中，能够来把所有的解经资料都梳理一遍，也要花费很多时间。但是在这所有的梳理中，特别激励我的是要回到上帝他自己的话到底在说什么这样的一个动力。所以在看每一卷解经书的时候啊，就特别来让我看见所有解经书中是如何来关注到整个经文本身它的上下文，以及约翰的启示录在整个圣经文脉中的一个大的上下文，还有呢就是跟整个希腊罗马当时的景况之间的对应对照。当然我们也要特别知道，启示录毕竟也是上帝借着约翰给当时的读者所写的书信，如果字里行间对当时的读者没有意义，那对我们也不会有意义。因为呢，这是一封写给当时读者的信。但是我们也必须得承认，这一封书信是特殊的，它不只是写给当时的读者，也是写给历世历代的教会的信徒来看。当我们来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被那样一种真理的光照所融化，我们仿佛伫立在三一真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含混、犹豫和杂乱，只有光亮、结局、公义、怜悯与爱。因此，面对这样的声音，我们要仔细的谛听，让我们的心能够敞开。在这一部分经文中，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向施洗约翰来敞开天机，发出雷霆万钧的宣告，使我们看到那审判与怜悯如何奇异的交织在一起。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做这样的一个宣告者，而把审判的事交给那一位必然要执行审判的主自己。而这一位主实际上已经在做着审判的工作，所以呢，在这一部分是特别作为全本启示录的开篇之言来传达到我们这里。在整个启示录我们所读的这一部分中，它特别强调是神把他的启示赐给了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又把这启示给了天使，这天使呢又引导约翰来观看各样的异象，然后让读和听这经的人来听，而读和听的人能够去遵行，就一定是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预言马上要应验，而且已经在应验之中。所以呢，在一开篇这样的宣告之后，马上就是问安和颂赞。这卷书是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在第十一节提到这七间教会， 位于亚洲罗马总督管辖的行省，也就是小亚细亚的西部。为什么是这期间教会呢？我们呢就可以看到这期间教会啊，它是有特别之处。因为呢，约翰显然是以信差的角度来安排七教会书信的次序。这一位信差呢，是从以弗所出发，往北到士美拿和别加摩，再往东南到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最后到老底加。这是一条跑完七个教会的最短的路，因此七教会书信的编排次序肯定跟当时的历史地理背景有关。而老底加城所在的当时的盆地还有希拉波利和哥罗西两个教会，而哥罗西教会的属灵状况恐怕和老底加教会也不相上下，因为呢，在哥罗西书里边我们也能略知一二。那为什么约翰单单写这七封书信？一方面可能约翰是来特别牧养这七间教会的，但更确定的是，七作为一个完全数，上帝选择了这七教会作为众教会的一个缩影，也就是我们前边讲过，上帝向这七教会所说的话，也是向所有教会说的。因为呢，在这七教会中有所有教会的缩影、象征与类型，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当时罗马帝国皇帝的大逼迫中，各个教会的反应到底如何，就包括在各样的境况中，就使得我们怎样的情况是蒙上帝、蒙基督喜悦的，怎样的情况是被基督责备的，我们呢就有了各样的一种与上帝互动的类型与相交的模式，从而呢使我们就特别的有这样清晰的明白。不过呢，在这一部分中，我们特别要知道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请问在这里必要快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呢肯定不能解释成说必要快成的事是指基督再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约翰的读者，他们呢就可能认为基督快来了。而过了到今天已经2000年，基督还没有来，而约翰的话就有点落空了。所以呢，我们不能想当然的把必要快成的事就直接解释成是基督再来。当然基督再来也肯定是必要快成的事，就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因为神看千年如一日。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知道，对于约翰写给七教会来说，必要快成的事就是指当时各样的属灵征战。因为主耶稣复活之后就把教会带入了末世的终局阶段，因此每一样的事情就不再只是这个事情在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本身，而是带有了一定的象征性和预告性的含义。正如我们前边在解读旧约的时候也一再的来讲到上帝毁灭索多玛、俄摩拉，毁灭迦南地，就是要把历史终局最后的决战，以及信的人蒙福、不信的人受审判，给我们预先演出。 以至于我们就看见这样的事不再只是历史事件，而是带有了象征与预告的含义。所以整个末世阶段借着基督复活展开了，等候的时间已经结束了，而神正在进行这场胜利之战的最后阶段。所以这是一个末世的阶段，而这样的末世阶段中，基督的作为正在彰显。其实约翰使用的这样的说法是来自于但以理书二章，因为呢，神向尼布加尼撒王显示后来必有的事，所以神在启示录一章一节向他众仆人显明必要快成的事。在但以理书中，我们就看到那后来必有的事，就是指向后边四大帝国的兴衰，直到基督建立了他属神的国度，如何能够来在那个时代闯入世俗世界的舞台，并能够迅速的拓展。历史已经完结，因为在这最后决战的时候已经来到，所以呢，这正是圣经一脉相承让我们所看见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是有着诚实的见证，也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有恩惠平安归于读者。约翰呢也特别提到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也就是圣灵，用七呢是一个完全数哈。再提到主耶稣基督，也就是三一神赐下了恩惠和平安，因为这恩惠来自于神对人罪的赦免，而这平安是与神和好结出来的果实，与人对神的微笑。而这一位主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这话呢，在这一部分中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因为呢，他使用了出埃及的这种背景啊。我们知道上帝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是组建了一个国度，上帝把他的百姓从罪的辖制中释放出来，只是基督救赎工作的第一步，他还要使这从罪中得释放的人成为一个国度，一群侍奉父神的祭司，要让他们过圣洁公义的生活，也能够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不向世界妥协，来宣告基督中保性的王权，从而教会的存在与成长就成为神的国度在地上的延伸，也是在这末世时代上帝所特别注目的焦点之所在。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中耶和华神与以色列的关系，在这里被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所取代。然后我们看见约翰将旧约以色列人的称号祭司的国度用在教会的身上，于是，教会就确实成为属灵的以色列的国度。而在这国度中，这一位真正的王是历史现代与将来的主，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的王权竟然是借着他的受苦受死，人看似软弱的忍受而彰显出来，因此在这里说连刺他的人也要来看见他。而这就成为教会中所走的这样一条属灵的受苦忍耐之路，这也正是基督赐给教会的真正的属灵的武器。而最终的时候，当教会担当宣告宣教的使命，忍耐受苦的路，最后我们就看见宣判必然来到。因为呢，万族都要哀哭，这哭呢是绝望的嚎哭，因为知道自己的失丧和基督的得胜，连所有抵挡基督的人也无不口称基督是主， 这一天父赐给他的新的名号，宇宙都要来承认。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基督确定无疑的要驾着云来，而万族都要来仰望，仰望和屈膝，并要承认他的真正的王权。所以各位，当我们来读到这一段铿锵有力的宣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意识到这一位主今天就借着各样的逼迫来进行一场对他子民的考验、挑战和训练他子民的属灵征战呢？在这样的征战中，我们在哪个阵营？求神恩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使基督的国闯入这世界，并在这末世时代进行这最后的决战，而这逼迫也成为这决战的一部分。求你使你百姓眼睛睁开，拿起属灵的受苦的心智作为武器，来为主征战到底，因为主必要快来并审判万族。天父啊，谢谢你使基督成为昔代、今代、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